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3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一起来聚焦新闻部分，首先是小山为我们带来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指控伊朗政府情报机构策划在巴黎发动恐怖袭击，但伊朗否认。巴黎坚称掌握证据，指控伊朗情报部门试图发动对反对派势力在巴黎的示威活动武装攻击。法国与德国以及比利时多国合作破获酝酿恐袭的恐怖团伙，在事件发生前逮捕多名涉嫌分子。评论指恐袭阴谋将改变法国及欧洲重审与伊朗的关系。继美国国防部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报告收寄含有蓖麻素毒物的信件以后，美国白宫报告收到一封寄给总统特朗普的信件中或含有蓖麻素。这封信在抵达白宫前已经被特勤安检截获，没有消息透露含毒信件寄自何处。中国派遣军舰近距离现情驱逐逼走美国在南海一艘军舰，引发国际间警告南海冲突危险加剧之时，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以及英国联合在南海军演。军事演习昨天开始，中国官方尚且没有厉声呵斥，而骚早美国军舰自由航行南海时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中国两名官方爱国教会的主教受邀参加梵蒂冈数年举行一次的世界主教大会，这一事件本身已经引发广泛关注。梵蒂冈官方称与中国关系改进进一步落实。媒体注意到一名主教曾是梵蒂冈设令绝罚驱逐出教会的人。
下面是小山主持的新闻详细内容。
法国指控伊朗政府情报机构策划在巴黎发动恐怖袭击，但伊朗否认。巴黎坚称掌握有证据，指控伊朗情报部门试图发动对反对派势力在巴黎的示威活动的武装攻击。法国与德国以及比利时多国合作破获酝酿恐袭的团伙，在事件发生前就逮捕了多名涉嫌分子。评论指恐怖袭击的阴谋将改变法国及欧洲重审与伊朗的关系。法国指控伊朗情报机构密谋在巴黎发动恐怖袭击，立即引发持续加大伊朗施加压力的美国回应与反应。华盛顿不失时机再次对德黑兰当局令人发指的作为发出警告。据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星期二推文表示，法国针对伊朗胎死腹中的巴黎恐怖阴谋采取强烈行动，德黑兰当局需要明了外界不容许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说，这起事件凸显伊朗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赞助国。法国昨天指控伊朗情报机构密谋在巴黎发动的炸弹攻击，但伊朗立即否认涉案。法国政府指控当局已针对这起事件冻结了两名疑为伊朗情报人员的资产，法国也将推出针对伊朗情报部门的制裁。据法国指控，三个月前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在巴黎集会时险遭炸弹攻击，德黑兰当局视这个武装反对派团体为恐怖组织，但西方强国却已经把它从黑名单中解除。法国情报部门与德国以及比利时多国情报合作挫败这起恐怖袭击阴谋，遭逮捕的涉嫌分子的任务在维也纳，但是在德国被逮捕。因恐袭调查，德国向比利时引渡，才揭露了阴谋在今年7月2日发生的恐怖袭击的计划。法国反恐警方在接近戴高乐机场附近的郊区突击搜查，并逮捕了嫌疑分子。法国内政部长科隆重申辞职的意愿。10月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驳回了他的辞呈。科隆星期二再度重申他想于5月辞职，为准备竞选下一届里昂市长。如今法媒纷纷关注科隆走后谁来接班。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辞职消息在周一晚间被《世界报》披露后，接着不久消息也传来，现任里昂市长，也就是科隆的曾经的好帮手、好下属的乔治·克贝尼强，也已经向省政府提出辞呈。这也可说是辞职的内政部长科隆重返里昂前的第一个步骤。这项消息也更证实了当时的内政部长科隆会立刻辞职的假设。根据《世界报》指出，克贝尼强是在周二晚上寄出正式的市长请辞信，这信应于周三，也就是第二天抵达里昂省政府，这也是科隆重返里昂的第一阶段。科贝尼强曾向《费加罗报》确认说，他将退位给科隆。在同一天，科隆也在该报重申，他为了参选2020里昂市长选举而辞职的决定。上述场景是一名接近马克龙的人士向《世界报》透露的消息。此人进一步说明，科隆要求现任里昂市长克佩尼强辞职，好让他一辞退内政部长职位后就立刻能接任里昂的市长职位。克佩尼强这位接替科隆里昂市长职位者，周二晚上召聚了他市政团队的几位议员，筹划这个比预定日期提早的市长交接仪式。按计划，15天之后将在里昂市议委员会举行内部的选举，正式选出新市长。拥有市议会过半数席位的科隆应该没有困难的就当选里昂市长。在里昂当地的一家日报访谈中，记者问，你周三上午会在部长会议或是在里昂市呢？科隆毫不让人怀疑的回答说，如果能在周二至周三的晚间就找到一位接棒人，我立刻把内政部长的职位交给他。是的，我将重返里昂。如果因技术因素必须再等24小时或是48小时，那我将会出席周三的部长理事会议，因为必须维持这个职位一直有人，这个内政部长的位置不能出现空缺无人的情况。
日本的大阪市与美国的旧金山因为慰安妇问题的分歧而解除了友好城市的关系。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大阪市与旧金山解除友好城市关系。大阪市2日发布消息称，大阪市市长吉村洋文已向美国旧金山市市长伦敦布里德寄去了信函，通知旧金山解除与其结成友好城市关系，原因是该市接受市民团体捐赠的象征慰安妇问题的少女像仪式。少女像原本由民间团体设置在私有地，去年十月赠与该市前市长李梦贤，同年11月签署文件决定接受捐赠，并树立在旧金山华府圣玛丽广场上。7月24日，吉村洋文向新任市长布里德寄去信函，询问其对决定接受少女像的李梦贤的方针的看法，并要求在9月底前作出答复，否则将单方面解除大阪与旧金山之间的友好城市关系。而布里德当地时间8月1日向美国世界新闻发出声明，表示他支持慰安妇少女像在公有地树立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吉村在大阪市政府向记者团强调，此前一直要求旧金山市不要将少女像作为公共财产，但是旧金山市完全没有接受我们的要求。友好城市是建立在双方高度互信的基础上的，现在这一关系已遭破坏。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印度尼西亚强震和海啸导致的死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07人，近7万座建筑被摧毁。面对被堵塞的救援通道，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人员有心无力。印尼政府已经下令开放军用机场，暂时做商飞用途，而火山喷发的预警又让民众陷入再次的担忧。下面是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印度尼西亚9月28号在中苏莱维西省爆发 7.5 级地震，随后引发海啸。根据当地政府通报的最新数据，死难者已经攀升到1407人，并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印尼政府的搜救行动为期一周，持续到本周五，此后幸存者的生还几率将无限接近于零。作为重点搜救区域，受灾最严重的中苏莱维西省首府帕鲁市有一所宾馆下面仍旧有60多人受困，还有不少商业中心和餐厅等地均被夷为平地。根据联合国人道救援队的消息，印尼有大约20万人需要紧急救助。印尼政府已经许可外国救援队进入受灾地区，但是饮用水、食物以及医疗用品依旧无法送达边远地区的灾民手里。而遇难者残骸在气候湿热的印尼已经开始造成公共卫生的威胁，房屋损毁也导致灾民没有厕所可用。周二晚间，帕鲁市部分区域电力已经恢复供应，但是因为情况紧急，帕鲁军用机场周四早上将对商用飞机开放以便其降落。该市的海港设备大部分被掀翻，市中心一度出现暴乱，警察使用催泪弹驱赶肇事者。印尼是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的国家，处于印度太平洋、澳大利亚和欧亚三大板块的移动调整处，拥有17000座岛屿，多灾多难。今天印尼政府发布火山喷发预警，苏莱维西岛北部的索普坦火山在周三早间突然喷发，喷出的浓烟已经有约海拔6000米高。政府要求民众远离火山周边4公里的地区，但是目前还没有进行任何撤离工作。
中国派遣军舰近距离险情驱逐逼走美国在南海一艘军舰，引发国际间警告南海冲突危险加剧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以及英国联合在南海军演，军事演习昨天开始，中国官方尚且没有厉声呵斥，而稍早美国军舰自由航行南海时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据香港东方报道说，中美战舰日前险些在南海海域相撞，引发双方新一轮争执。澳大利亚等国也军演进入南海，澳大利亚军方从星期二起连同新加坡、马来西亚、新西兰和英国在南海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更警告中国不要在南海采取威吓或者挑衅的行动。报道指，澳大利亚等5国今年的联合军演代号为5国团结2018，至本月19日才结束。演习内容包括实弹射击及现场指挥训练，以及扩大伙伴国之间的对战术和作战程序的了解。澳大利亚派出了2艘军舰、9架大黄蜂战机、4架其他军机以及1个陆军步兵排参加军演。对于演习在南海海域举行，澳大利亚方面坚称坚决支持在南海存在争议地区执行航行自由行动。报道说，据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也表示，澳大利亚一直关注南海持续军事化的情况，对任何威吓或挑衅行动均视为危及稳定，又呼吁各界克制，以免局势加剧。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说，会在中美今年的争执中尽量发挥冷静缓和作用。消息没有透露英国派遣军舰参加军演的细节。此前，英国一艘军舰进入南海，遭到中国惩罚性的警告。中国2名官方爱国教会的主教受邀参加梵蒂冈数年举行一次的世界主教大会，这一事件本身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注意。梵蒂冈官方称与中国关系改进正进一步的落实。媒体注意到，一名主教曾是梵蒂冈设令绝罚驻除教会的人。今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5届常规会议主题为青年信德和圣召分辨，从10月3日举行到28日，将近1个月。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中国官方第一次批准中国主教前往梵蒂冈参加世界主教大会。媒体此前已经传出中国将由主教派往梵蒂冈世界主教大会，梵蒂冈稍后证实了 这一消息。消息还透露，与会者中过去甚至曾经是被驻除交会的人大代表兼任者。梵蒂冈说，这是9月22日中梵签订协议之后双方关系进展的初步成果。据报道说，梵蒂冈稍早承认确实有两位主教郭金才与杨晓婷即将在教宗方济各的邀请之下参与世界主教会议。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法国总理暂时代理内政部长，曾经最忠诚的忠诚者返乡做市长。面对不接受挽留的内政部长基莱尔·科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0月2号晚间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在10月3号召开部长会议。科隆的位置将暂时由总理菲利普代理，但此后这一职位由谁认领，目前仍没有消息。面对这场突变，总理菲利普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他的南非之旅。按照原定计划，他本应该在本周四和周五在南非进行国事访问，签署并公布价值3亿欧元的投资订单。自从上任以来，菲利普曾经多次在法国内部问题面前临时取消了他的行程。四月初因为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大罢工，他没有去成马里。五月底又因为政府内部工作日程有变化，取消了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访问。今天早上的交接仪式上，即将成为前内政部长的科隆在摄像机前形单影只的等了将近20分钟，才等来了姗姗来迟的菲利普。这次的权力交接仪式在内政部举行，没有总统府的证实，只有一纸政令的通告。众多摄像记者们表示，本次权力交接仪式举行得如此匆忙，以至于现场没有像往常那样进行任何的身份验证或者安检排查。而科隆在红毯前双手抱胸等待着菲利普到场的图像立即传遍了网络，彰显着科隆受到的孤立。科隆现年71岁，在上一次的法国总统选举之中，由于表态支持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曾经被威胁开除社会党的党籍。这名忠实者当中最忠实的人，通过48小时之内两次递交辞呈，不接受马克龙的挽留，摆明了和总统之间的分道扬镳。科隆将回到里昂继续做市长，他在这个法国第二大城市有着16年之久的执政基础。终于等到了仪式开始，科隆表示，人们离开内政部总是带着很多遗憾。刚进内政部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处理警察内部事务，现在状况平稳了不少，但要做的改革仍然还有很多。科隆上任之后，因为对前来法国的难民潮持严厉态度而受到争议，尤其在和英国一水相隔的加莱地区，人权组织曾经多次抱怨警察在难民营有过暴力执法的现象。但不管风声猛烈，科隆还是提交了避难和移民法草案，引发了议会的激烈讨论。今天早上，科隆在权力交接仪式上再一次提到了法国敏感街区难民以及移民的问题，表示某些街区的情况非常糟糕，在这些地方需要做的工作，用共和国重新征服这个词汇都不为过。法国政府需要保证这些街区的安全，但根本上需要改变其贫民窟化、贫困化的症结。至于难民，法国需要接纳，但需要有序接纳。如果要把这些难民安置在上面所说过的敏感街区，那么问题将会越来越多，情况将失控。科隆的这番演讲之前大约10个小时，法国警方在北部皮卡迪大区抓获了在逃3个月的犯人法伊德。3个月前，法伊德在夏纳马恩地区的监狱里通过直升飞机越狱。今天凌晨4:30左右，在一座公寓内被50多名警察所逮捕，没有受伤。截至目前，警方在法伊德越狱事件当中共传唤了7个人。警方表示，这是监视案图所记、搜寻情报的典型成功案例。对此，坊间戏称为法国第一警察的内政部长科隆在卸任之际祝贺警方成功擒拿逃犯，并称这彰显了内政部人事更迭之际国家照常运转。科隆讲话完毕，总理菲利普也做了公开回应，对科隆的直言不讳以及所展现的高层次教养表示感谢，同时宣布法国对内对外正在面临艰难和威胁，政府每个人都有义务向民众提供信心、安全、希望的保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您来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法国总理暂时代理内政部长，曾经最忠诚的忠诚者返乡做市长。感谢收听。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我们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 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临时协议，认可了八名由北京任命却未和教廷同意的主教，引发反响。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军对此一协议的反对立场。《费加罗报》指出，作为一名捍卫自由的卫士，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军明确表示反对梵蒂冈与共产党政权达成的协议。《费加罗报》在报道中指出，这位86岁的枢机主教已经退休，走路时步调缓慢，在聆听访客讲话时往往会将手放在右耳的后面。他用心地听，平静地表述自己的立场，随后语调升高，变得激动起来，伴随着手势表达出来的话语铿锵有力。前枢机主教陈日军打算将自己变成梵中两国达成的协议机制中的一粒沙子，为了使罗马教廷恢复理智，他用尽了一切办法。他曾在博客上记录了对这种和解造成伤害的忧虑，他向记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还用意大利语发布了新书《为了西庸，我绝不缄默》。这位前枢机主教还表示，期盼此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能够尽快面世。《费加罗报》报道指出，作为一名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军已不再领导香港教区达九年，但他在香港这个半自治区仍然享有一定声望。1997年香港回归后数月，他担任了第一个高级职务，并建立了捍卫公民权利的牢固声望，在所有涉及捍卫自由的战斗中都有他的身影。如今决战在陈日军与教皇之间展开，罗马教皇方济各呼吁为所有那些不理解的人进行祈祷，前枢机主教陈日军则直接点名梵蒂冈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帕洛林及其助手，并与他们展开辩论。陈日军指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教会忍受着痛苦，如今教徒们将因信仰而受苦，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从现在开始他们的痛苦不再来自共产党，而是来自这个协议。费加罗报指出，来自香港的这粒沙子大概不会扰乱协议，正在筹备中的协议只是梵蒂冈在数年前开始的与北京接近所做努力的最后阶段。整个机制运作已全面展开，前枢机主教陈日军无力阻止。退休以来，他只能看着世界朝着他一直为之奋斗的方向前进，共产党政权不断在他的城市和教区扩大其影响力。此外，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各有侧重，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辞职的消息占据了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解放报》指出，尽管第一次辞职申请遭到总统驳回，法国内政部长依旧坚持辞职诉求，他以竞选里昂市市长为由的行为引发各方关注。费加罗报则以科隆辞职导致执行机构陷入危机为题，报道指出，总统马克龙与其部长之间最近数周内的紧张关系终于爆发。另外，法国九个工会组织发出呼吁，要求退休人员今天走上街头示威，抗议政府的税务政策导致退休人员购买力下降的现实，这是法共人道报报道的重点。经济回声报关注的话题围绕意大利一名高官质疑欧元的立场引发欧元区不安的议题展开，天主教十字架报则重点揭露了输送难民和非法移民背后蛇头的真相。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还有突尼斯执政联盟的两大政党发生分裂，为恢复工作的议会蒙上阴影，海啸袭击印尼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1200人，某些地形复杂地区的救援工作难以展开。英国保守党召开党代会，多名人士借机展示个人魅力，试图争夺特蕾莎梅继任人的位置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是东京专栏，由本台在日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 9月26日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为缔结在日美之间扩大贸易与投资的日美货物贸易协定启动包括农产品关税等磋商在内的新的贸易谈判。安倍表示，对于农林水产品下调关税的下限，只能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水平。特朗普表示尊重日方方针，双方还同意在磋商期间将避免美方启动对日本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从表面上看，这里是在谈互惠，其实特朗普的弦外之音是只要我不揍你，也就是不给日本汽车加征进口税，你就得给我好处。其实日本在汽车关税方面已经和美国完全不对等了，日本向美国征收的汽车关税为零，而美国向日本征收 2.5% 的汽车关税，但是美国车在日本没有人气，美国人也没有在日本建立完整的经销商网络和制车经销售后服务一条龙的日本汽车营销体系根本没法比。日本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数据显示，日本车在日本汽车市场的占有率约为 90%， 美国车根本无法竞争。这样，美国福特汽车2016年不得不退出日本市场。但是特朗普认为，由于日本以环境法、燃效、安全等严格的条件限制一些美国汽车的进口，因此对日本抱有强烈不满。其实特朗普心知肚明，与其说是日本所谓的贸易壁垒，不如说美国车没有竞争力。因此特朗普一边向日本挥舞加征汽车关税的大棒，一边逼迫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降低农产品关税。说起农产品，美国的优势就比日本大多了。美国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在世界名列前茅，2014年美国单位平均粮食产量达到1公顷 7637.4 公斤，位列世界第一。依靠农业上的绝对优势，美国生产出数量巨大、品种丰富、品质优良的粮食、畜产品以及其他农产品。美国控制了全球1/4的粮食贸易。日本如果向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并大幅降低关税，日本以小农户为核心的小规模经营式农业将不堪一击。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强烈要求日本解除针对美国产牛肉的进口限制，而安倍为了让美国放弃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不得不以牺牲农林水产等为代价。如果对美国进口牛肉的关税下降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的水平，关税将逐渐降至 9% 左右。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后，进口日本的牛肉将在2016年下降到 9%， 而且将有 82% 的进口日本的农林水产品等在协定生效后撤销关税。汽车是日本的支柱产业，日本每年向美国供应约170万辆四轮车，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出口额达到560亿美元，占到整个日本对美出口额的 40%。 如果美国真的把关税提高到 25%， 将重创日本汽车产业，甚至动摇整个日本经济。面对特朗普的强大压力，安倍可能只好在农业等上做出牺牲。安倍这次和特朗普会谈，没有得到任何互惠的东西，得到的只是暂时不挨美国揍的许诺，但是要进大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电子版9月28日报道，特朗普于当地时间9月27日在支持者的聚会上说，日本、中国及韩国把所有的破烂都送到了美国，体现了他对于美国与日本等国抱有巨额贸易逆差的不满。该报报道说，特朗普在27日在其家族所有的华盛顿酒店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讲演，在谈到有关与各国的贸易协议时指出，总之焦点是汽车，因此特朗普究竟用不用汽车关税揍日本，要听其言观其行，日本还是朝不保夕。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遭毕马素毒物信件阴谋暗杀，巴黎指控德黑兰密谋恐袭，法欧和伊朗关系蒙阴影，法国内政部长科隆重申辞职的意愿，法国总理菲利普占领内政部事务，日本大阪和美国旧金山解除友好城市关系，印度尼西亚地震海啸死难者上升至1407人，今天又出现火山喷发的预警，五国南海自由航行挑战中国的神经，范冰冰经查需缴付逃税罚款共8.8亿，否则以奉法办。黄金周水货客猖狂，上海浦东机场下令100名代购打开皮箱补税。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国际舆论密切关注美中贸易战对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冲击的时候，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争夺正悄然展开。法国《费加罗报》9月24日发表长篇专题报道，全面梳理美中两国在高科技大战中的力量对比，以及在这场争夺中远远落后的欧洲可能的优势。报道指出，这场悄然展开的高科技大战可能的影响超过眼前的贸易战，因为它不仅可能颠覆地缘政治格局，而且可能深度触及未来不同社会的方方面面。报道指出，在高科技领域，欧洲已经远远落后，有能力一比高低的只有美国和中国。他们最突出的优势是各自的大型高科技企业。根据玛丽米克公司2018年因特网趋势报告，全球20个最大网络公司中有11家为美国公司，9家为中国公司，而欧洲企业则榜上无名。中国网络公司刚刚踏足国际舞台，但其未来发展已可见一斑，而美国企业目前几乎可以说是称霸世界。中美争霸的另一个有力武器是那些尚未在股市上市但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科技公司。这些科技产业公司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能。硅谷知名数据公司 CB Insight 认为，全球有260家这样的新创企业，其中125家为美国所有，中国企业有77家，而欧洲只有30家。在这30家欧洲企业中，只有2家在法国。这篇报道指出，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独领风骚的格局并非偶然，两国都为支持本国的高科技龙头企业投入了大笔资金。自2017年7月起，中国政府为实现其2025中国制造计划，已经承诺平均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250到600亿美元。私人投资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承诺也数字可观，达到1100亿美元。美国方面，政府投资大约每年在100亿美元左右，私人投资可能达到550亿美元。 这篇报道解释说，中美两国之所以重资支持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是因为两国都将人工智能看作是显示军事与政治实力的新工具。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发现了人工智能可以进一步提升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潜能。美国人看重的不只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用途，而且也是理想社会的构建工具。在美国人看来，这些技术可以提高人类公共生活组织的可能性，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诊断疾病，不仅可以带来无尽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为经济发展打开新的前景。从这一点来说，人工智能对于美国人更是一种发展软实力的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中国的意义与对于美国有什么不同吗？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地缘政治研究员 Charles Dibou 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将根本改变战争的性质，因为这些技术可以改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中国梦想着可以让自动化机器完成目前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而且可以效率更高，速度更快。沙赫勒迪布指出，中国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保证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更好的运作，变成国家更好的监控其人民并预知其政策效果的工具。中国也希望这些新技术可以帮助中国恢复往日之伟大，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为了能在人工智能领域掌握主动权，中国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从投资参股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到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同时限制本国市场的准入，甚至是采取间谍行动。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间接向美国硅谷孵化器或大型基金会提供资金。知名数据公司 CB Insight 的数字显示，在2015年至2017年间，中国在美国高科技领域投资可能高达240亿美元。同时，四分之一的美国科技领域的毕业生来自中国。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013年的一份报告还认为，中国应当对 96% 的美国受到的网络间谍活动负责。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o 今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硅谷有很多中国间谍和线人。费加罗报这篇报道引述五角大楼一份报告指出，相对于中国，美国并没有一套整体的应对战略和工具，但此前低调的应对措施近期正迅速加强。文章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相当一大部分网络流量依赖美国控制的基础设施。一份有中共背景的中国杂志此前就曾指出，苹果、谷歌、思科、IBM、英特尔、微软、甲骨文、高通，这些被视作是美国八大守门战神的企业已经严重渗透中国的信息系统。美国近期还决定禁止销售中兴通讯公司通讯设备的电子零件，并阻止中国企业对一些美国企业的收购行动。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大战显示出他决心扭转数十年来市场走向开放的趋势。以上是今日经济。
下面是由安东尼为我们带来的专题节目《文化艺术》，一起来关注。
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西班牙 Bilbao 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世界剧场中国当代艺术展，这次展览呈现的作品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是观念艺术作品，创作和曾经展出的时间是在1989年到2008年期间。这个展览的题目就取自艺术家黄永平的作品。今天我们播出黄永平访谈。永平你好，那这次呢，在西班牙 Bilbao 的古根海姆呢，你的作品呢叫 Théâtre du Monde， 那这个展览也是以这件作品命名的，那首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呢是，坐在1993年是在斯图加特的 Solidity 就是孤独城堡那里创作了。因为那个时间我开始使用一些活的动物，但这件作品呢主要也是取决于当时的这个环境，因为邀请艺术家呢他们有一些分别的工作室，所以呢这个涉及到这件作品的，比如说有很多的抽屉啊，很多抽屉就像艺术家很多单独的工作室，然后当然我也是我首先使用的，在这件作品使用的就是尽可能数量多的昆虫，然后这个集中放在有一个中间呢，这个有一个开创的一个空间，所以抽屉呢就是这些虫呢可以走向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像广场一样的空间，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剧场嘛。
那这个整个的结构啊，我们看起来像广场一个像剧场一样的这么一个中间的这个空间呢，外形上好像像一个乌龟壳，好像有一点那样的感觉啊。
这个形状呢是像一个我称为龟座啊，龟座。所以龟座里面呢，就是这里面有个结构，就是说这些动物、这些昆虫呢是统一在一个龟壳里面。当然龟科可能会有一种说法，但是呢这里面当然我参照了这个罗马的斗兽场，因为斗兽场也是一个椭圆形的嘛，椭圆形的，而且参照了关于开创式的这个监狱的一种形式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比方说一个抽屉像一个单独的一个牢房，中间是一个放风的一个东西啊，一个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监视的一个中心，所以有几种东西涵盖在一起。
那么在这个龟壳形的斗兽的剧场的两边是有高有低的，像走廊一样的组成部分。
这个是后来在1995年我在巴黎的容易被马丹的一个策划的一个展览叫五大洲，里面就是我增加的一个关于一个桥，所以这个也可以单独看作单独的作品。所以下面是一个龟座世界剧场，上面是一个称为桥这个结构。这个桥的结构呢其实是蛇的一段啊，蛇的一段，因为它的这个包括这个笼子的这个形状啊，而且关键是说这个桥有两边，一边放有龟，一边放有蛇，这也是龟跟蛇这个一个他们一个会见的一个场所啊。当然里边还有一些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动物雕塑，这种动物雕塑呢也是跟龟蛇有关系的这些形象。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看见有的蛇绕着龟作为一个雕塑再放在里边啊。
这个是就是传统有一种就是说话叫玄武，玄武呢就是他们以这个龟跟蛇相残的这个形象作为一种形象嘛啊，所以玄武这个概念就从这里来了，就龟跟蛇，因为龟代表一种静止跟持久，蛇代表一种积极跟一种灵活跟一种多变的一种形象，所以这两个一动一静放在一起，这个就是从道教里面的这个玄武的一种说法。
那所以在龟壳形状的斗兽场里边，既有静止的古代的龟蛇的雕塑，也有真的乌龟和蛇放在里边，既有象征也有现实。
这个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件作品呢，特别是世界剧场跟桥放在一起，它有很多层次啊。首先我们应该从这个总的框架来说，这个龟座呢就代表一种冲突，因为我们知道虫在里面它们互相吃啊，它们有一种残酷性在里面，然后龟跟蛇就是所谓的这个桥啊，在这个上面 所以它代表，因为龟跟蛇它们是互相是一种不伤害的，它们可以共处的，所以这可以代表一种和谐的，或者说一种华文叫 harmony 嘛，是吧？就是说下面是冲突的，然后上面是一种比较平和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两个关系必须把它放在一起来思考。
那么除了龟和蛇以外，你还有放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动物进去，形成一个系统。
对，这个呢，很多的动物，很多的昆虫呢，这个是在龟的，就是上面龟做的这个框架里边。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昆虫，比如说蟹子、蜘蛛跟那个壁虎，这是属于比较大的动物。还有一些小的动物，比如说蝗虫啊、蟋蟀啊，这个或是一些青蛛虫啊，这些蟑螂啊，这些比较小的动物。
看起来你是人类社会里边的一个成员，建立了一个动物社会系统，一个想象中的，但是人类文明里边已经有过这个思考的一个动物社会系统，你把它重建起来了。
关于动物跟人的这个相似性，或者说这个自古以来，无论西方跟东方，他们都有很多的关于这个相比较的一种说法。其实最早的自然的状况就是人对人的一种，人把对方当作狼，就是说人对人在反对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最自然的一个状况。其实虫也是处在这个，所有的虫而反对。虫反对所有的虫，因为包括虫它会吃虫，虫会互相欺负或是互相威胁，这跟人的人类社会是一样的啊。当然这种观点是，特别是在霍布斯，就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这个哲学家霍布斯他已经提出了这个关于这种人的这种框架。人的框架他就也是来比较一种动物的一种状况。
但是呢，对于动物社会的观察，你不是在一个野生状态的自然状态的观察，你是把它们放在你设计好的一个场景里边来做的一个，在一个再造的环境里边做的观察。
当然这是没错的，这是没错的，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个封闭的空间，而且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抽屉，中间有开场。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相比较于一个人的社会的一个治理。人也是，所有的冲突也是因为治理才产生冲突，或者说冲突本来就是在没有治理的情况下它还有冲突，但是在治理以后它仍然有冲突，这道理是一样的。当然从这个你说的这个不是一个完全自然，是一个人造的环境，这个人造环境我把它简称为，可以简称为一种治理吧，人的治理。其实呢，这件作品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动物的一种试验，或者是说动物的一种考察，其实呢是更多的是考虑到人的因素，虽然人在这里并没有出现，人是一种隐退的，但是人类社会也是大同小异，我觉得可以比较，作为比较。
那么人类文明里边有规则，有制度，制度内外当然都有争斗，有斗争。那在这个动物社会里边，哪怕是比喻人类社会，好像这个制度就是你做的这个形，就是这个龟状的斗兽场和蛇状的桥梁，好像还看不到除了这个动物种类是规定好的，这个建筑是规定好的，别的就好像看不到像人类社会里边一样的制度了。
我觉得艺术作品也不需要就完完全全的就是吧，他可能打一个比方， 他处在一个打一个比方，或是拐弯抹角的说话，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如果是要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写一篇文章，或是参照其他东西，我们不必要在艺术作品里面去讨论这些问题。
好，谢谢黄永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欢迎回来，下面是由珍妮特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专题节目，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前阵子盛况一时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动的保护文化遗产资金募款特别露特的活动，让法国民众更多的关注文化遗产古迹的修复保存。这个欧洲文化日遗产日也让大家关注究竟联合国是怎么进行这项文化古迹遗产的保存工作呢？一个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这方面工作的非政府机构 ECOMOS International 文化遗产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在接受法国电视24台访谈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他们的工作。由于时间有限，本节目揭露一些片段。国际 ECOMOS 的文化遗产委员会执行董事玛丽·拉维尼尔女士指出，她领导的这个非政府组织成立了50多年，全球有10000多名成员，包括了专家、教授、学者、考古学家，或者只是那些钟爱文化遗产的人士。该组织参加保护文物的合作项目研究、保护古迹的理论工作及其传播有关这些古迹的概念及资讯，着手于保护古迹理论的工作，并且去反思保护古迹应该遵循的原则。例如保护古迹宪章，最重要的这类宪章是在1964年订定的威尼斯保护古迹宪章，它提出了保护古迹原则。当然还有其他不同范围的宪章，例如如何保护森林、保护古城、乡村、自然景观等等。玛丽还指出，第一个被保护的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是法国著名的景点枫丹白露森林。玛丽解释，属于教科文组织的他们这个机构负责严格执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机构。这个公约建立在1972年，它是针对特别保护的遗产，就是对于那些全人类及未来人类来说特别重要的遗产，也因此必须要组织国际之间的合作。他说，我们是一个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每年审查挑选30多件文化遗产的新申请案件，以及一旦列入文化遗产名册后，我们就负责追踪这个遗产是否很好的加以保护。联合国根据这个机构的审查意见来定夺这个古迹案例是否能够列入联合国遗产名册。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经费从哪来呢？玛丽说，我们的经费不多，多半来自会员所缴的会费以及他们自己的委身这项工作，这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非政府组织，完全自由地给出意见及建议。玛丽说，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能够筹备到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文物遗产修复的计划，但是资金实在太有限了，也有纳税人捐款给我们，还有要感谢法国政府免费提供给我们办公的地方。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盛况一时的露特活动的评价如何呢？玛丽说，我认为所有为了保护古迹的活动都非常好，值得鼓励，而且这个机会可以联合一些不知名的人来一起参与这项保护古迹的筹款活动。对于保护文物古迹，我们总是会碰上资金不够的问题，不过玛丽如今觉得获得了令她安心的保证，因为文化古迹的价值如今越来越被人看重了，不再只是把它们看成是个包袱。 至于一般民众如何参与这项工作呢？玛丽说，你们可以加入我们的 ECOMOS Internacional 文化遗产委员会，由成为会员开始做起，可以加入在你们国家当地的这个 ECOMOS 保护文化遗产的委员会。民众也可以为 ECOMOS 的工作项目捐款，因为该组织的资金很有限。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没有这个组织，那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 ECOMOS 的组织。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先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疑遭毕马素毒物信件阴谋暗杀未得逞，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巴黎指控德黑兰密谋恐袭，法欧和伊朗关系蒙阴影。法国内政部长科隆重申辞职意愿，法国总理菲利普暂领内政部事务。日本大阪市和美国旧金山市解除友好城市关系。印度尼西亚地震海啸死难者上升到1407人，今天又出现火山喷发预警。五国南海自由航行挑战中国的神经。中国女星范冰冰经查需缴付逃税的罚款共8.8亿，否则移送法办。黄金周水货客猖狂，中国上海浦东机场下令100名代购打开皮箱补交税款。各位听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楠为您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La Nuit》，中文的意思是夜晚。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吧。
C'es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节目。
Sintonice cada día nuestras emisiones en español. Le acercamos a la actualidad latinoamerican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